中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杰心，在这儿向您问安，也欢迎你按时收听《旧约导论》第50课。今天亚波罗牧师将要谈的是约拿书。约拿的故事相信大家都很熟悉，他的蒙召，他的不顺服，他在患难中的祷告，他的得蒙拯救，到他顺服，他的抱怨，到他后来受到责备和学到的功课，再在呢，都让我们看到神救赎世人的无限怜悯的心。亲爱的朋友，这会儿就让我们预备心，准备上课了吧。
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这一课我们来学习约拿书，让我们先来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通过约拿书赐给我们一个清楚的图像，就是你是全世界的造物主，你也是全人类的救主，你关怀每一个人的生命，你虽然在主权里有拣选，然而你在心里是愿万人都悔改都得救。我们若是蒙你拣选，完全不是因着我们的好处，我们不可因此有任何的自傲，而应该像你那样去关怀每一个人的灵魂。我们以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只要对圣经稍微有一点知识的人都会听说过约拿在大鱼的肚子里三天三夜的故事，信不信是历史事实则是另外一个问题。主耶稣一再用约拿的神迹来比喻他自己死而复活的经历，并且说那将是他给世人的最后一个神迹，虽然他在复活以后给他的门徒还有另外的神迹。因此研究约拿书，相信他的历史性，对于理解主耶稣的救赎圣功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我们先来看一下约拿书的介绍。关于本书的书名，本书是按照其中主要人物的名字来命名的。约拿的名字意思是鸽子，其文化象征意义在今天多半被认为是和平，因为在创世纪里挪亚方舟的故事结束的时候，是一只鸽子衔着一只橄榄枝回来，说明水已经退了，表示神对人的审判已经过去。在大卫和所罗门的时代也是一种正面的含义。大卫在诗篇68篇13节说，你们安卧在羊圈的时候，好像鸽子的翅膀镀白银，翎毛镀黄金一般，意思是指以色列人还在安息的时候，神就把掳自迦南诸王的金银拿来使他富足。所罗门在雅歌里面也曾用鸽子眼来形容佳偶的美丽和忠诚。可拉的后裔在诗篇74篇19节说，神求你不要将你斑鸠的性命交给野兽，不要永远忘记你困苦人的性命。这里翻作斑鸠的也是鸽子的意思，可能也是一种亲昵的称谓。然而在约拿的同时代，何西阿书七章十一节却明确说，以法莲好像鸽子，愚蠢无知。所以同一件事物的文化象征在不同的时代可能是不同的。在约拿的时代，他的名字的象征意义其实并不是那么好的。关于本书的作者，本书没有言明作者的名字，传统认定这是本书的主要人物即先知约拿本人的著作。虽然有很多人因为大鱼的故事而怀疑约拿的历史性，但是圣经对此却是有明确记载的。列王记下14章25节记载了亚米泰的儿子约拿在以色列王耶罗波安二世期间曾经预言过以色列将扩展其边界， 到大卫时代的程度。他是加特西弗人，按约书亚记19章13节记载，应该属于西布伦地，是在耶稣之前唯一出自加利利的先知。有趣的是，这两位都有使命把福音传给外邦人，只不过一个是不愿意，另一个是愿意，然而却按照神的主权要按次序把福音先传给犹太人。关于本书内容的历史背景和年代，如果说俄巴底亚和约珥是在分裂王国早期结束时，即公元前841年左右提出耶和华的日子这个概念的先知，那么约拿、阿摩斯和何西亚就是在分裂王国晚期看着这个概念逐渐变成事实的先知。在分裂王国早期接近结束的时候，巴利崇拜的异教和绝对君主制已经通过耶洗别从西顿传到以色列，又通过亚他利亚从以色列传到了犹大，全部希伯来民族都处在将被神弃绝的危险境地。神向北国差遣了以利亚和以利沙两位最伟大的先知，又向南国差遣了俄巴底亚和约珥这两位最早的写作的先知，并且通过以利沙暗立耶户做以色列的王，耶户就把南北两国的君王都除掉了。南国经过短暂的六年被亚他利亚篡位之后，由约阿施在幼年继位，在祭司耶和耶大的指导下逐渐恢复了正统的信仰，而北国一直没有转离耶罗波安所设立的金牛犊崇拜的恶习。不过耶户王朝却是北国历史上统治时间最长的一个王朝，前后共有89年。耶户虽然在战场上像是有叱咤风云的气概，但是以色列在他王朝的前一半一直是一个国际上的弱国。在耶户刚刚继位的公元前841年，他就被迫去向亚述王交纳一大笔贡金，这是记载在亚述王的年纪上。在他和他儿子约哈斯的任内，北面的亚兰国非常强大，常常压迫以色列，夺走了大部分的以色列领土。列王记下13章记载了以色列那时在亚兰人的欺压之下的悲惨情形，只给约哈斯留下50马兵、10辆战车和1万步兵，这实际上只是一个小小的卫队，其步兵总数还不及以前亚哈王时代的一个军团的零头。这些苦难实际上促使北国的君王去追求耶和华。列王记下13章4节说，约哈斯恳求耶和华，耶和华就应允他，因为见以色列人所受亚兰王的欺压，耶和华赐给以色列人一位拯救者，使他们脱离亚兰人的手。这位拯救者很可能就是亚述王亚大德尼拉利三世，他在公元前806和804年打败大马色的亚兰人，让以色列人得到暂时的喘息之机。在耶户的孙子约阿施刚刚继位的时候，先知以利沙还活着，约阿施听说以利沙将死，就去看望并且求他祝福。神通过以利沙祝福约阿施，说他将打败亚兰人并且将他灭尽，然而约阿施对此不冷不热，因此只能打败对方三次，而不能完全收回丧失的领土，等他的儿子耶罗波安二世才会完成。耶罗波安二世是耶户王朝统治时间最长也是最强有力的一位君王，他在公元前793年与父开始共治，782年开始独治，一直到753年，前后在位共有41年。与他父亲一样，他也算是一个恶王，然而神也向他施了恩惠。先知约拿的事工就是在耶罗波安二世的任内，列王记下14章25节记载，神通过约拿预言了耶罗波安二世将能够收回以色列的边界之地，北面到哈马口，东南则一直到约旦河东的死海地区，也就是说恢复到了大卫王朝最兴盛时期的北方和东方边界。列王记的作者在14章26节明确地说，这是因着耶和华的恩惠，而实际发生的过程是亚述在这段时期几次打败了亚兰， 包括萨曼以色四世在公元前773年以及亚述旦三世在公元前772年对大马色的袭击。然而亚述自己却因为内讧和受到南北两面的夹击而元气大伤，因为除了要与南面的亚兰人打仗，还要与北面的乌拉尔图人即亚美尼亚人打仗，所以以色列在这段时间能够腾出手来收复以前的领土。随着领土的恢复，税收的增加，以色列又成为当时中近东一个中等强国。因为以色列收复全部领土一事是完成于公元前773年左右，那么先知约拿开始他的事工一定是在这之前几年，大约是在公元前775年。既然他所宣布的都是正面的信息，而且很快就得以成就，约拿一定是当时国内最受欢迎的一个先知。然而这种地上的成功没有给以色列带来属灵上的复兴，相反，以色列反而自私自满的在神面前为自己的特殊地位而骄傲起来，认为自己是列国之首，并且期盼耶和华的日子早日来到，因为在那一天列国都会受审判，唯独以色列会更加得荣耀。一方面，许多国内因着战争而发财的新贵欺压国内的穷苦人，占领他们的田产，甚至于卖他们去做奴隶。与约拿同时但稍晚的先知阿摩斯就是被神差来主要谴责这方面的罪。另一方面，以色列人在宗教上变得空洞而堕落，本来他们就有金牛犊崇拜的异端，神已经容忍了很久，现在他们就更加明目张胆的把耶和华当作空洞的国家保护神，而在实际上去拥抱迦南人所拜的各种假神，在属灵上和在身体上两方面都去行了淫乱。神所差来的与阿摩斯同时代但稍晚的何西阿就主要是谴责这方面的罪，因此神宣布将有一个耶和华的日子降临，既包括对外国也包括对以色列。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神差遣约拿去亚述向他们宣布神即将降临的愤怒，而同时或稍晚神通过阿摩斯向以色列人宣布神将不再宽恕他们，要把他们掳到大马色以外，而何西阿则说明将被掳去的地方是亚述。哪一个国家在神面前悔改，哪一个国家就将会被免去这次审判。结果是亚述人悔改了，而以色列人却听而不闻，因此亚述从衰败中中兴，而以色列最后却被亚述攻占和掳走。也许正是因为怕出现这样的情形，才可以解释为何约拿对于去尼尼微是这样一万个不乐意。约拿对尼尼微的访问最可能是发生在亚述王亚述旦三世的任内，他于公元前772到755年在位，当时亚述受到南北两面夹攻，国内多处叛乱，无法像往常一样每年出去征战和掳掠，因而政府手里十分穷困，人民也怨声载道。另外神在这期间还降下几次灾祸或被认为是灾祸的事，在公元前765年一场瘟疫降临在尼尼微，杀死了上千人。公元前763年7月15日一次日全食发生了，而这被古代人被认为一个上天发怒的象征。对这次日食的准确记载也是今天可以定出亚述历史年代的参照点。在公元前759年又有一场大瘟疫降临在尼尼微，以上三个事件都被亚述人认为是上天对他们发怒的迹象，因而可能准备好他们的心，让他们对约拿所传播的信息立即悔改。神使用了自然启示来准备人对特殊启示的回应。因此虽然约拿在公元前755年左右就开始他的先知事工，但约拿书所发生的事件很可能是在公元前759到755年之间，那时阿摩斯已经开始他的先知事工，而何西亚 即将开始他的先知事工。约拿在去尼尼微之前可能已经知道了阿摩斯的信息。约拿书的写作很可能是在不久之后由先知本人写成，回忆自己过去的愚顽，并且呼求以色列人与他一同悔改盲目的民族主义。关于本书的历史性和年代的几个争论，自由派对于本书有两种看法，一个是约拿不是一个历史人物，第二是本书写作的时间很晚，一定是在公元前612年尼尼微被摧毁之后。说约拿不是历史人物，而只是神话故事里面编出来的英雄人物的原因，首先是不相信人在鱼腹里待三天三夜还能活着出来。对此的回答是，且不说近代有从捕获的鲸鱼肚子里面抛出来被吞没的海员然而依然存活的记载，从根本上说，这是一个信心里面相不相信有神迹的问题。再加上圣经里在列王记上记载了约拿这个历史人物，而且主耶稣也亲身印证了约拿的历史性。凡是相信神能创造天地，能让死人复活的，相信神使用一条鱼来保护和试验一个人，应该不是很大的困难。第二个不相信约拿的历史性的理由，是在亚述的皇家年代志上没有记载这次全国性的悔改。然而要知道，这并不是因为此事不重要，而是因为在亚述旦三世的统治期间，国家如此混乱，以至于没有任何在他任期内的皇家年代志保存下来。然而我们的确发现过一封亚述旦三世写给他手下的一个省长的信，命令他说，诏令如下，你和你的人民，你的土地，你的草场，都必须在至大的神亚大德面前哀哭和祷告三天，并且悔改。你要行使洁净的礼仪，使得神对此可以有平安。注意，这里他们悔改的对象并不是神与以色列立约的名字耶和华，而是在他们的多神论世界观里面至大的神亚大德。神对此并没有斤斤计较，因为知道人类多神论的神话乃是虚妄的编造，不过他们都或多或少拥有远古从人类始祖传下来的真理的影子。不管是哪一个神话系统，其中的至大的神所对应的真实的神就是真神耶和华。注意，在这里讲的并不是悔改得永生，而是在今世免过神即将降临的一次惩罚。不信约拿的历史性的第三个原因，是认为约拿书说尼尼微大城是极大的城，有三日的路程，其人口有12万多人，而考古学只发现尼尼微的城墙有12公里的周长，因此说约拿书是极其夸大的。然而注意，经文并没有说三日的路程是在尼尼微的城墙里面旧城区，而如果算上郊区，大尼尼微地区包括四个城市的组合，尼尼微、利和伯、加拉和利仙。创世纪10章11到12节说宁路建成了亚述的那大城，就是这四城的组合，其周长大约有100公里，相当于在以色列从但到示罗的距离，是一个正常人走路花三天的路程。另外圣经里也常常用三日的路程来表示一个不严格的中等的距离，比如创世纪30章36节说拉班使自己和雅各相离三天的路程，免得两人的羊群相混。在出埃及记3章18节，神叫摩西去对埃及王说，神叫他们往旷野去走三天的路程，去祭祀耶和华他们的神。尤其是约书亚记9章17节，在讲到基遍人的诡计的时候说，以色列人起行第三天到了他们的城邑，就是基遍。他们的出发点是以色列人的大本营吉甲，到基遍的直线距离只有20公里左右，可能是因为翻山加上要认路才会花这样长时间。因此 约拿用三日的路程来描述尼尼微城之大，是一个非常合乎地理事实和文学传统的说法，并不是什么不合理的夸张。关于尼尼微城的人口，有一块碑文记载，在公元前883到859年在位的亚述王亚述巴尼帕二世曾经邀请加拉市的69574个人来参加宴会，而加拉只是大尼尼微四城当中的一个，而考古发现尼尼微城的大小相当于加拉的两倍。另外，考古学家可以通过古代城市的坟墓群来估计其中的人口，推算出尼尼微在那时的成年人口就至少有17万人。因此圣经里说那里有12万不能分开左右手的人，意思是指有相当于成年人口2/3的少年儿童，是非常合理的。最后一个常见的不信约拿历史性的理由是说，尼尼微是到了西拿基利做亚述王的期间才成为亚述国的首都，而那是在约伯之后大约半个世纪，那以前亚述的首都是在大尼尼微地区的加拉。但是我们可以知道有几位亚述王的确是住在尼尼微，并且从那里办公，包括约拿去那里时的亚述王亚述旦三世。注意经文里并没有说亚述王，而说的是尼尼微王，而圣经里常常用一个王所居住和办公的城市来称呼他，比如以色列王暗利被称为撒玛利亚王，亚兰王便哈达被称作大马色王，所以因着当时亚述王在尼尼微居住，就称亚述王为尼尼微王是十分可能的。而这并没有否认在当时加拉仍然是亚述的正式首都，而尼尼微还不是。总而言之，最终信不信约伯的历史性根本是在于心里是不是被自然主义的倾向所控制，而忽略大量历史事实的支持。认为约伯记应该是很晚写成的理由，第一个是说书中出现了一些亚兰文的词汇，所以一定是在亚兰文流行的贝鲁后的波斯帝国时期写成的。然而这一类的理由早已被完全推倒，因为圣经里亚兰文字早在公元前1500年的时候就出现，是当时国际商业和文化交流的结果，因此出现几个亚兰文字根本不能把时间往后推。另一个理由是说约伯记当中出现了所谓的万国主题，即说在公元前八世纪的以色列人不会有心将神的话语传递给外邦人。然而这实在是忽略了圣经的事实，创世纪12章亚伯拉罕之约里就说神拣选亚伯拉罕是为了使万国因他的子孙得福。申命记28章说以色列人若是遵从神的律法，将会吸引万国来尊重以色列的神。而列王记记载了在约拿之前的一个世纪里面，以利亚和以利沙已经把神的话语传递到外邦人中去了，比如西顿撒勒法的寡妇和亚兰的将军乃曼。最后说本书必须是写在公元前612年尼尼微被毁之后，则更是完全被自然主义控制的偏见，说圣经不可能预言未来，如果在那个城市被毁以后再写一本书证明那个城市为什么没有被毁灭，岂不是更为奇怪。最后的结论是以上的所谓争论是信仰的问题，而不是事实的问题。事实是支持圣经的直接的字义理解的。关于本书的文学特色，约伯记与大多数旧约的先知书不同，不是一连串在不同时期神所赐下的信息的集合，而是一篇整体的叙事文，描述先知的一项任务，其笔法与列王记上下对以利亚和以利沙的事工的描述类同，也与部分以赛亚书、耶利米书和以西结书的叙事相似。本书作者把许多的资料浓缩在短短的40节经文当中，其中还有8节是约拿的感恩祷告。 全文信息丰富，故事曲折，描写生动，角色的性格突出，与路德记和以斯帖记都有相似之处。作者设计了对称的结构，以约拿的逃跑和约拿被迫执行任务两条主线平行发展，突出其中的一系列的对照。外邦人成了向神反应最快的人，而先知约拿则与以色列人一样成了对神顽固的人。本书生动地说明了神对于一切受造之物的关爱，以及神降下惩罚性的审判是何等的不得已。好，下面我们来看一下本书的结构与主要部分。约拿书一共有四章，可以被分作两个主要部分。一到二章是神的第一次吩咐，三到四章是神的第二次吩咐。其中第一章是神呼召约拿，叫他去向尼尼微宣讲，而约拿却逃走，在风暴中被抛下海。第二章是约拿的祈祷，他在大鱼腹中向神许愿悔改，愿意执行神的使命，就重上旱地。第三章是神再次呼召，而约拿听命去宣讲了，结果尼尼微悔改了。而第四章是神叫约拿要有怜悯之心，而约拿却在那里自怜自怨。全书的主题是救恩出于耶和华，救恩也临到外邦人。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内容摘要。约拿被神特别选为先知传道人，去向亚述都城的尼尼微人宣讲他们的罪，其实是在以色列沦亡于亚述主前722年之前，也是在尼尼微沦亡于巴比伦主前612年以前。约拿的独特之处在于，他是蒙召单单对外邦宣讲的仅有的一位先知，也是拒绝为神报信的唯一一位。约拿为何逃避神的吩咐呢？也许是因为害怕，或者是因为他作为犹太人认为救恩不应该临到外邦人，但更有可能是他希望神因为尼尼微的罪而刑罚他，从而除去以色列将来所面临的主要威胁。不管是出于哪个原因，约拿书都教给我们极好的功课，叫我们明白神的至高主权，明白神的怜悯，以及他盼望人人得救的愿望。第一个主要部分是一到二章，讲的神的第一次吩咐的结果。第一章是神呼召约拿逃走，神吩咐先知约拿往亚述的尼尼微城去宣讲他的罪，好带领尼尼微人悔改得救。约拿却朝相反的方向，朝西行，直奔西班牙。神就兴起暴风追赶他，船上的水手发现罪魁祸首正是约拿，纷纷责备他，连这些外邦水手都比约拿更敬畏神。约拿承认他正躲避神的面和神的安排，并让他们把自己抛在海中。他一落到海里，风浪就平静了。若不是神安排一条大鱼吞了约拿，并让他在鱼腹中待了三天三夜，他早已经淹死了。后来耶稣曾用约拿的这段人生插曲来预示自己的死。而第二章是讲约拿的祈祷，约拿在鱼腹里向神祷告，他明白了自己得救乃是出于神，并许愿要遵从神的吩咐，于是神让大鱼把约拿吐在旱地上。下面我们来过一遍经文。一章一节是耶和华的话临到亚米泰的儿子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这里没有明说是什么恶，拿鸿书以后说尼尼微的罪包括设恶计攻击耶和华，在战场上残暴和掳掠的行径，以及淫行和邪术和商业上剥削的行为。第二节神叫约拿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而第三节约拿却起来逃往他师去躲避耶和华。他师可能是西班牙的一个别名，在那里有一个腓尼基人的殖民地叫塔提苏斯，有时这也指任何在地中海上向西的航行。无论如何，其方向和方式与他该去的相反，这是海路往西走，他应该往东走陆路大约800公里。三到六节描述了约拿的一系列向下走的行为，从以色列人住的山区下到海港约帕，又下到船上，再下到底舱，若再往下走就到海里，再往下走就到阴间了。 后一件按着约拿的意思发生了，再后面一件因着约拿的悔改而被避免了。注意看神的主权，他使海上起风浪，而那些外邦人水手按他们各自对神的理解立即有反应，约拿却到底舱去沉睡，对于全船人的性命根本不在乎。而当他最后在神的主权安排之下不得不揭示自己的身份以后，他一方面骄傲地宣告非常正统的信仰，我是希伯来人，我敬畏耶和华那创造沧海旱地之天上的神，另一方面是在人家追问之下才提出让他们把自己扔在海里好救那些人的性命，这比他以后试图在一个安全的距离观看尼尼微的毁灭还算强一些。但是那些水手却不愿这样做，不得已了才把他扔进海里，说明那些人对他的性命的关怀远比他对人家性命的关怀为多。所以约拿的信仰虽然比那些人正统，他的良心却不如那些人清洁。注意，这是作者自己在讥讽自己。第十七节再次说明神的主权，耶和华安排一条大鱼吞了约拿，他在鱼腹中三天三夜。第二章，约拿在鱼腹中承认自己已经几乎与在阴间里一样，求神把他从坑里救出来。在第八节还不忘骂那些信仰不正的人，说那信奉虚无之神的人离弃怜爱他们的主。第九节却与前面那些外邦人水手一样，向神许愿一旦得救就一定献祭来感恩。这里的高潮是他的信仰宣告救恩出于耶和华。注意第十节再次说明神的主权，耶和华吩咐鱼，鱼就把约拿吐在旱地上。似乎世间万物都听从神的吩咐，唯独骄傲的人不。全书的第二个主要部分是三到四章，讲述神的第二次吩咐的结果。第三章神再次呼召约拿的宣讲，神再次吩咐约拿去向尼尼微人宣讲他们的罪，这次他去了，讲得很简单，还有40天可以让你们从最终悔改，否则神必施行审判，你们就要倾覆了。神的话一经讲出，尼尼微人就信服神，纷纷知罪，神见他们悔改转离恶道，就怜悯他们，不降灾祸了。第四章，神教导约拿要有怜悯之心，可是约拿大大的不悦，向神抱怨说他怕的就是尼尼微会悔改，现在他竟真的悔改了，他对这些外邦人毫无怜悯，一心巴望他们受刑罚，不愿他们得救。神借着一颗蓖麻、一条虫子和炎热的东风，叫约拿明白怜悯和爱惜罪人的意义。约拿对失丧的人还不如对蓖麻那样爱惜。下面我们来过一遍经文，三章开始与一章开始十分相似，说耶和华的话二次临到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宣告我所吩咐你的话。约拿就去照样做了。我们知道大尼尼微的周长有三日的路程，而约拿走了一日，说明他就是径直穿过，边走边讲，只讲了一遍，信息非常简单，再等40日尼尼微必倾覆了，没有包含任何是否可能悔改会导致赦免的条件。经文也没有明说约拿是否传讲了全部神吩咐他宣告的话。从最后的结果看，神的警告是有一个悔改即得救的条件的。谁想到尼尼微全城的人从大到小都宣告禁食，身穿麻衣，表示悔改，亡命中包含着或者神转意后悔不发烈怒使我们不至灭亡也未可知。注意他说的神是在他们信仰当中的至高的神，虽然其信仰系统是虚假的，然而其至高神的对应还是真神耶和华，于是神就赦免了他们。第四章约拿对此大大不悦，他讲了自己在本书中第三次信仰告白，说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请注意他这三次信仰告白，一次是在骄傲中，一次是在无奈中，一次是在抱怨中。神的伟大和良善没给他带来喜乐，反而带来烦恼。可见一个人的信仰内容与顺服程度是不同的两件事。约拿像一个赖皮的孩子那样 坐在城外一个安全的距离，试图观看发生什么灾害，而神则像一个慈爱的父母，用一颗蓖麻和一只虫子来照顾约拿，并且给他教导真理。神的慈爱和人的无理表现得淋漓尽致。约拿书全书的主题目的是神以他至上的大能叫约拿明白他对失丧的罪人深切的爱惜，以及神盼望救恩临到众人，包括犹太人和外邦人的愿望。约拿书的实用信息是，我们对失丧的人应该有爱惜之心，并且要怀着有人悔改得救的盼望，甘心向众人传福音。约拿书的主要教训包括，神期望我们听从他的吩咐，想要逃离神的面是不可能的，想要躲开神的安排是不可能的。神可以撼天动地来成就他的旨意，凡被造的都伏在神的主权之下。神的心愿乃是要叫所有失丧的人都悔改得救。神的话语让人纷纷知罪，神对失丧的人大有怜悯，极其爱惜。神要我们也具有像他那样的同情心，福音和救恩不单为犹太人，也是为外邦人。相关经文包括创世纪12章3节里面的万族主题，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约伯记42章2节说，神，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你的旨意不能拦阻。耶利米书32章17节说，在神没有难成的事。列王记下14章25节记载了约拿作为一个历史人物。诗篇139篇1到18节讲神是无所不知和无所不在的。以西结书18章23节神说，恶人死亡岂是我喜悦的吗？不是喜悦他回头离开所行的道存活吗？所以神尚且在乎恶人的性命，何况那些年幼尚不能分别善恶的人呢？马太福音12章38到41节和路加福音11章29到32节，耶稣印证了约拿和约拿书所记载的事件的历史性。马太福音16章4节，耶稣把自己死而复活的经历比作约拿的神迹。使徒行传26章20节，保罗讲他所传的福音的实质，就是劝勉他们应当悔改归向神，行事与悔改心相称，而对象包括犹太人和外邦人。罗马书10章11到13节和15章8到12节都是发挥的万族的主题，说福音也临到外邦人。彼得后书3章8到9节讲神宁愿人人悔改得救。约拿书全书的特色包括蒙召向尼尼微宣讲，约拿对神的逃避，神对以下事物的主权，包括人、暴风、鱼、植物、虫子和东风。约拿三日三夜在鱼腹中，尼尼微城的悔改和复兴，救恩临到外邦人，神对失丧的人大有怜悯，和约拿的自怜。我们对约拿书的学习就到此结束，下堂课再见。亲爱的天父，谢谢你通过约拿书向我们再次提醒你的主权、你的慈爱、你的耐心，还有不光要有正确的信条，还要有顺服的心智和行为的重要性。求你帮我们避免因蒙神拣选和祝福而可能带来的骄傲，而像你一样怜悯一切的灵魂。以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约拿这个名字是鸽子的意思，鸽子其实呢是很温顺的动物，但是它却也有那么固执不听话的时候。虽然约拿有不顺服悖逆的时候，但是从他真诚的感恩祷告，让我们看到了神他慈悲怜悯之心。我们伟大的神，救赎的主，不但是让以色列犹大得到他的救恩，就连我们这些不配的罪人也白白的能够得到他的救恩。他要拯救世人，不让一人沉沦。神真是好。 中神学院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刚刚您听到的是亚波罗牧师所主讲的旧约导论。亲爱的朋友，凡是能够像孩童一样信靠父神的人，就必会在任何困难中得到父神的帮助。信靠的恩典就是最宝贵的帮助，凡向父神祈求这恩赐，就必得着。愿神祝福你。